彭老师是。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领事小组提醒我们，我们愿意更像主。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的一班大学同学在国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团圆聚会，是庆祝我们大学毕业30周年。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30年就过去了。虽然我自己没有办法亲身的前往，但是呢，从他们所分享的这些话上面，实在也让我想起了许多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特别让我想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认真的去试图锻炼长跑的习惯。当时我看到好多同学们，他们一大早起来去跑步锻炼身体，我实在是非常的羡慕。同时呢，我也自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体育天赋，所以呢，我想要练成这样的习惯应该是不在话下，只要付点努力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热情非常的高涨，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面，然后在那里跑一圈，然后再跑回学校，然后去吃早饭，然后去上课。一开始那个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想着这样跑下去绝对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跑着跑着，哎，碰上下雨天了。那在广州一下雨就往往一下就下挺长时间的，所以呢自然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呢雨停了，那我们又出去跑，跑着跑着，哎，又碰上要考试了，然后呢又头疼了，然后呢天气好冷啊，每次停下来重新要再去练的时候呢，那个热情就消退一点，最后就消退殆尽，就干脆就全然放弃了。所以每当想起当年练习长跑，其实我都知道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败笔，每次想起来心里面都是有些遗憾的。但是感谢主，他给了我第二次的机会，在信主以后，他让我去跑这场属灵的长跑。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信主以后，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这条路上，其实都是在练习长跑。那要在这场长跑当中，要跑得有喜乐，要能够经历到跑到终点的那大功告成的大喜乐，我们就一定要避免我当年练习长跑所犯的那些错误，而要遵循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腓立比书3:12-21，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们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这场属灵的赛跑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段的经文来继续我们这个喜乐的泉源的这个学习。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我们要看神赐给了保罗怎么样的喜乐的要诀，让他在深受逼迫、在患难和不幸当中仍然能够活出喜乐。我们也希望能够掌握这些喜乐的要诀，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能够涌出这个喜乐的泉源。那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保罗的三个的喜乐的要诀。第一个是持定标杆的喜乐，第二个是毅然决然的喜乐，第三个是深切盼望的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荣誉，让我们在这场天路的赛跑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喜乐的去奔跑这场天路的赛跑，也让我们能够经历那大功告成的大喜乐。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感化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持定标杆的喜乐。我们先来看第12到16节，就是这红字的这一部分。这里保罗首先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那这不是说，他是在说什么呢？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的分享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段经文的前面的几节，保罗是说什么？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愿意抛弃万事看作粪土，同时他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一般人看来，我们看到保罗他所摆上的，他所承受的已经够多了，他已经为神摆上了所有了，做的已经足够完全了吧，可以停下来歇一歇了吧，也可以聊以自慰了，是不是呢？这是在人看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保罗他自己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他还要竭力的去追求，他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所以呢，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他来得的奖赏。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人生的标杆，他知道他自己还没有达到那标杆，所以他愿意竭力的去追求。我练习长跑之所以会失败，其实就是因为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我看到别人这样做，我也想着有样学样，好像是赶时髦一样，我自己并不认为那是一个清楚的目标，所以呢，一切正常的时候，我跑得跟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旦挑战来临的时候，我就会自然就会放弃，因为我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没有一个不到目标誓不罢休的这样的一种心智。但是保罗他有一个清楚的人生的这种标杆，保罗的标杆首先体现在他要彻底的被耶稣所改变，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想要被基督彻底的改变。所以呢，他说他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是有点别扭的，什么叫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就是神在他身上已经做了改变的工作，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神要定义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耶稣基督要改变他那个最终的目标，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保罗认为 他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他还没有成为神所定义要他成为的人，所以呢他要继续的竭力的去追求，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就是他要成为神所定义让他成为的人，这是他的标杆，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愿，要彻底的被神所改变。 神在保罗身上确实是做了许多改变的工作。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与基督为敌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在信主以后，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自己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改变！他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现在成为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他，而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这样的一位圣徒。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但是保罗认为这个改变还没有完全，他还要继续的让神去改变他，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要成为神所定义让他成为的人，这是他的标杆。保罗深信神在他身上做的改变的工作是仍然在继续的，这个工程是还没有完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反省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改变吗？我们有察觉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改变吗？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样改变的工作呢？我们愿意让神继续的做这样的改变吗？神是愿意要改变我们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作品，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在做一个雕刻的工作，他要雕出一个精品，那个精品就是我们，我们是神手上的工作，他要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成为这样的精品，让我们能够反映出这个精品的荣光出来。但是这个精品要我们要看到它的荣美，是不是要经过一个精雕细琢的过程？是不是要经过一个精雕细琢的过程？一块玉你要把那个精品给雕出来，是不是要在它上面要做这种敲打的工作，要去刻它，要去凿它，要去磨它，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被神改变，被神精雕细琢，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但是也是必然的。我们要体现出这个精品的荣美，这是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所以神要把我们身上的那些不符合这个精品的那一部分，是要把它剔除出去的，是要把它给刻出去，要把它给敲出去的。我们身上的那种冷漠，那种骄傲，那种自私，那种忧虑，这些都是神要改变我们，把它清除出去的。但是这一过程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不舒服的。我们越愿意与神配合，让他在我们身上做这改变的工作，我们就越快能够体现出那个精品的那个荣美，让世人都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愿意让神继续的改变我们吗？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那雕刻的工作吗？这里当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在这属灵的长跑当中，千万不要固步自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做久了，该听的我都听过了，圣经我也读过好多遍了，在台上的人讲的我可能知道的比他更多了，我们可以松懈一下了，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侍奉我也在做了，我还能更多的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停留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场长跑当中不进则退的，每当我们觉得可以停下来可以松懈的时候，就是我们走退步，走那个回头路的时候，也是很容易我们被带偏离放弃信仰的开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固步自封。那保罗的另外一个 他的标杆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想要有得到完全的得到属天的奖赏的这种愿望。他想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的奖赏。每当我们讲到奖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级别，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跟别人说，哎，我数学考试第一名，那别人很自然会问什么，你这是全班第一名呢，还是全校第一名呢，还是全市第一名，全州第一名，还是全国第一名呢，对不对？级别越高的奖赏就越能够激发人的斗志，去为了这个奖赏而付出代价，付出努力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所以呢，很多运动员为了要得到那个奥林匹克的冠军，他们是卧薪尝胆，甘愿付出许多的代价，就是为了提高那么一秒钟，或者提高那么一厘米这样的成绩，为了要提高自身的这种竞争力，从而能够得到那个荣耀的光环。级别越高的奖赏越能够促进人的斗志，越能够让人甘心乐意的去付上代价。但是我想所有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即使是有这个奥运会冠军这样的光环来作为一个目标，都没有人愿意付出像保罗所付出那种代价的。他被鞭打，被棍打，这个被石头打，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甚至差点是付上了自己生命来作为代价。即使是奥运会冠军这么大的一个荣誉，也不会有让多少人会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付上这样的代价呢？遭受如此大的危险，如此大的逼迫，如此大的不幸，都在所不惜呢？因为保罗知道他所要得到的那个奖赏是天国级的，是超过我们世人在世界上一切的荣誉，一切的荣耀的，在世上没有任何的荣誉是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这是他的渴望，这是他的盼望。他知道他将来是要得到这样的奖赏的，在这个世上所做的这一切，所摆上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要承受这样的奖赏而预备的。所以保罗在临终前，他对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深信将来有那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是天国级的奖赏，这是最高的荣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奖赏，他知道要将来等着他的，所以呢，他甘心乐意的为这样的一个奖赏而付上这样的代价。这是他喜乐的要诀，他持定这样的标杆，他有这种渴望要完全得到属天的奖赏，这样的一个渴望让他在各样的不幸当中他都能够活出喜乐，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与那奖赏相比起来，这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以至于他有这种喜乐的力量。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会得到属天的奖赏吗？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会得到属天的奖赏吗？这个问题的回答会直接决定我们的人生态度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会直接决定我们人生的态度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将来天上有奖赏的话，我们何必吃苦呢？我们何必去甘愿付上这种代价，付上这种牺牲呢？何不如就吃吃喝喝享乐人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朝有酒今朝醉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将来有这个来自天上的奖赏的话，会导致我们就是一种及时行乐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将来是有奖赏的，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公平，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冤屈神都看在眼里，神都记在他的账上，他要回报我们。如果我们深信我们将来会得到这样的奖赏的话，我们不会觉得付上这样的代价是有什么多大的冤屈，有什么多大的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越大，其实将来得到的奖赏也是越大的。有了这样的盼望，我们何必去跟别人斤斤计较呢？这是我们的人生标杆。保罗他喜乐的要诀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忘记背后不是说把它从我们的记忆当中给抹去，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从记忆当中给抹去的，但是这里说忘记背后就是我们不要沉迷于过去，不要再记挂着过去的事情，不要让过去的事情成为我们的缠累，不管是我们过去的错误还是过去的成就，我们都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这些事情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知道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受的惩罚已经替我们付上了这些罪过的代价，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个罪债已经被还清了，我们不要再去责备自己，神都原谅了我们，我们不要不原谅自己，否则的话撒旦会利用这些事情不断来起诉你，让你崩溃的。他会跟你说，你看你过去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么糟糕，你还配做基督徒吗？赶紧放弃吧。他会通过这样的事情来起诉我们，让我们崩溃，让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条属灵的这条跑道上继续往下跑。同时呢，我们过去所取得的这些成绩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们也是感谢神，说神啊，感谢你赐给我这样的能力，赐给我这样的恩赐，赐给我这样的力量，来做成了过去所做的事情，这是出于你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耐。我们不要让那些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挑起我们骄傲的这样的一些源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忘记背后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想向着前面努力的前奔。神创造我们，他把我们的器官造的是什么？朝哪个方向？我们身上的器官都是朝哪个方向的？都是朝着前面的。这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着前面看，不要老是回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同时呢，我们不要跟别人攀比，因为每一个人在属灵上是处于什么程度，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多远多近，这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要照什么地步行，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各自的位置上，我们都有要做的功课，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当跑的路，这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看见，我们去尽我们的责任，去跑我们自己当跑的路，不管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都尽力的去做。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攀比，别人跑的路跟我们跑的路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方向是要是一样，我们要往神的方向走，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跑到终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标杆，如果没有这个标杆的话，或许我们越用劲去跑，那离那个标杆其实有可能是越远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要瞎努力，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而努力。但是光是看到那个标杆，能不能保证我们就一定能够去得到那个地方？光看到那个标杆，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去得到？不一定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种意志力，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坚持跑下去，能够跑到那个终点的。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毅然决然的意志力，这样的意志力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在这条 跑道上能够继续的往前跑的。我们来看中间的这一段，17到19节， 这里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乍一听上去，我们觉得保罗怎么好像那么骄傲啊，是不是叫大家一同来效法他？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书信的话，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保罗说什么？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这里呢，其实他看到他提醒大家的是，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保罗并不是说把注意力来叫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身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愿意效法神、愿意效法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呢，他是在唤起大家的一种愿望，就是让大家一同来效法基督，一同来效法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效法基督呢？原因是如果我们不效法基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跑下去的。保罗这里他自己告诉我们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沉沦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的环境是险恶的，我们需要有决心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毅然决然的决心。所以我刚才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其实是在呼吁大家一同来效法基督。保罗这里讲到有十字架的仇敌，那么想想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十字架的仇敌是什么呢？我们一想到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说是那些逼迫信徒的势力，对不对呢？现在在中国教会被打散，很多基督徒的领袖被抓起来判刑坐牢，很多的基督徒在面临许多的很大的压力，不管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的环境里面，都面对极大的压力，试图要压迫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我们知道这种逼迫信徒的势力最终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但是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需要有毅然决然的这样的决心，才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压力的。不要说是在中国，其实在美国这种反基督信仰的这种势力其实也是非常嚣张的。如果你是在这种学术界或者是在一些大公司里面从业的话，你都会知道现今最崇尚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要多元化。这个多元化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消除基督信仰这样的一个一元文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所以呢，人们是迫不及待的要清除这个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的。所以呢，你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你或许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你或许是会被别人嘲笑的，别人会对你嗤之以鼻的。你要去跟你周围的人传讲福音，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那你更加是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心，才能够面对这样的逼迫，而不至于我们屈服，而不至于我们的信仰被别人所压迫而顺从了他们的这种潮流。在这样一种社会的潮流之下，我们需要毅然决然的决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的这种势力还是比较好辨认的，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大概会知道。所以呢，只要你在灵命上有一定的长进的话，你与他们同流合污或者是屈从于这种压力的机会呢，或许还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说，更加危险的十字架的仇敌就是一些心怀恶意的人群，或者是这种心怀恶意的这种思维方式。这样的人呢，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基督徒了，我也得救了，我也受洗了，教会呢，我偶尔也会来一来，教会里的事情呢，我偶尔也会做一做，天堂的门票我已经拿到了，现在何不放纵一下自己呢？ 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所走的路还是那条老路。我们把信仰所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和神的应许当作是一种放纵的权利。神不是说只要你认罪的话，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哎，那我们就是放纵情欲就好了吗？我就反正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就回头来再忏悔一下，向神祷告一下，那神就赦免我们了。这是对信仰的误解误用。这种思维，这样的人群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更为深刻的。不小心我们就会堕入到这样的一个圈套里面。这是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心与他划清界限的，与这种生活方式给划清界限的。这有点像是这种叫温水煮青蛙，很多时候我们身在其中我们都不知道，结果越陷越深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再看不能自拔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毅然决然的决心与这种生活方式划清界限。保罗不是一个轻易流泪的人，他受到很大的逼迫，他都没有为自己流泪，但是为了信徒的缘故，他时常是流泪祷告。这里他刚才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当时是告诉腓立比的信徒，其实这些经文今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连保罗都要流泪的去提醒他们的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要认真的去对待，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保罗讲到这些心怀恶意的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那杜甫当然是跟吃喝有关，对不对？所以这些人追求享乐，追求宴乐，他们把这件事情是当作最首要的。但是呢，这个杜甫呢不完全指的是吃喝，而是人对各种这种感官的欲望的追求，追求享乐，追求各种欲望的这种感官欲望，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都是我们的杜甫。就我们这个身上的肢体，在地上的肢体，就是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都是往往是人所追求的一些东西。而且当今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这个年代，让追求这种各种的这种身体的欲望，还有各种这种感官的欲望，实在是变得太容易了。弟兄们或许是沉迷于这些色情的媒体不能自拔，姐妹们或许就是沉迷于这种网上的购物，流连往返。那想想是不是呢？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是首要的，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是首要的。我们要致死这些在地上的肢体。这些人以羞辱，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是什么呢？就是去夸耀那些神在神眼里是罪的，是罪恶的事情，或者是神所不看重的事情。这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前段时间在台湾不是通过立法通过了这个什么接受同性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对不对？有些人觉得非常的光彩，所以他们打出一个口号说这是亚洲第一。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一个表现。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今天所夸耀的东西，将来向神交账的时候会成为我们的荣耀呢，还是成为我们的羞辱？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位财主，对不对？ 这位财主他因为田产的丰盛，所以呢他原有的那些库房都放不下那些粮食了，所以呢他要建更大的库房来存放这些粮食。然后呢他自诩，他这就是自得其乐，他说哎呀，灵魂呢，你看我有那么多的粮食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了。但耶稣说什么？无知的人呢、啊、今晚上我就要取你的灵魂，你存了那么多粮食又有什么用呢？这位财主他所夸耀的最终成为了他的羞辱。我在想这位财主当年没有微信啊，如果当年他有微信的话，他放在朋友圈里面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你想想，他放在朋友圈里面都会是些什么东西？都是一些丰收的粮食，还有宽敞的库房，对不对？这是他所夸耀的。但这些夸耀的东西最终是成为了他的荣耀呢，还是他的羞辱？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将来神要向我们问责的时候，说我给了你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资源，你都用在什么上面去了？我们拿着我们的手机说，神啊，你看我吃了那么多的美食，我去了那么多的好地方，总该会让你接受吧？真的吗？这是我们的荣耀还是我们的羞辱？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神怎么样给了我们这些资源，我们是怎么样使用的？我们将来怎么样向神交账的？这些人还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更看重世上的成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属灵的这些东西很好啊，我也想追求，天堂的门票我也要抓住的，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也是得到心灵的洁净的，我也是很高兴与他们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如果是与我世上的追求所冲突，有所冲突的话，我是要选择世上的成功的。这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怎么样选择呢？当今这个社会是公然是来向我们表态的，你要选择社会还是选择神？所以呢，在过去呢，这些社交活动，孩子们的活动都不会安排在星期天的，不会来明目张胆的来跟教会抢人的。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社会是逼着我们要表态，你要选择什么，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些比赛，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补习班，有一些让他们增加他们技巧的这些学习技能的机会，我们是怎么选择呢？我们是向这个社会屈服呢，还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表态？这是需要毅然决然的决心的。他想想是不是呢？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跟孩子们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什么？我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从这些选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更有甚者，有很多人来教会是为了做生意的，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警告提摩太说，有些人来到教会，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最近我听到有一个消息说，有一家教会所有这些卖保险的人都争着要进入到这个迎新小组里面，在那边有所侍奉。大家想想为什么呢？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猫腻在里面呢？我们看重的是世上的成功呢，还是属灵的追求？这里当时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不要在追求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过程当中，将来神评断我们的是我们只有一堆的羞辱来向他交账。我练习长跑失败的 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心。在外面跑的时候，跑到双腿像铅一样重的时候，或者是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这个时候躺在被窝里睡觉多舒服啊，何必这样苦待自己呢？我给自己留下了后路，结果当然是在这条正路上是跑不长的。我们在属灵的长跑当中，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后路，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后路。手扶着犁头往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的。我们在这条属天的这条天路的奔跑过程当中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没有中间地带的，想要脚踏两条船是行不通的。雅各也警告我们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里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地带。我们需要有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心，走这条天路，在上面奔跑，不要回头，不要左顾右盼。不管是面对逼迫还是面对诱惑，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决心，往下面跑下去，向着标杆直跑。但是这样的决心容不容易？这样的决心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耐就能够生出来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耐说我给自己下定决心我就一直要这样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成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决心是来自于将来那深切的盼望，将来对神的那种盼望，看到那个盼望的美好，我们才会激发我们自己的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与这个世俗一刀两断，不要与世俗为友，而是与神为友。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深切盼望的喜乐，深切盼望的喜乐。我们看这最后的一段，在讲完这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结局就是沉沦的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之后，保罗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次的降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对不对？天国的公民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这样的盼望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话，我们就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所遭遇的一切的冤屈，一切的不公正的待遇，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磨难，将来都要被神所抚平，神要亲自的安慰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哭号，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痛苦，他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这是好的无比的。当我们相信坚信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就能够跑得有力量有决心。同时呢，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盼望肉身的荣耀复活，我们盼望我们耶稣基督要叫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将来是都要复活的，都要复活的。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他在讲到将来有人子的审判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8-25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样的理念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的。我们是怎么样相信的？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吗？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吗？这样的盼望会是对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决心能够跑下去是至关重要的。我当年长跑失败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缺乏盼望，缺乏对那成功的盼望。我也不知道即使是练成功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当时只是赶时髦，因为没有盼望，所以呢困难一来的时候很自然就放弃。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跑下去。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生的盼望都是寄托在今生今世上面的时候，那将是非常可悲的，将是非常可悲的。因为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肉体是在不断的衰残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比较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或许感觉不到，但是我已经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一点上面，回想起过去是满头的黑发，现在呢是满身的疼痛，而且呢视力下降，视力模糊，听力下降，说不定哪一天就是牙齿松动，器官衰竭。这就是我们走的人生路。回顾过去是风华正茂，偷窥一下未来就是风烛残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肉体是在不断衰残的，我们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今生的盼望只是放在今生今世上面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沮丧的，必然会失望的。我们要盼望于将来，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盼望我们肉身的复活，我们这个衰残的肉身的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样的盼望会给我们带来决心，让我们在这条天路上能够持续的跑下去。肉身的复活我们都没有见过，但是用一个比喻来看，一个类似的情形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像毛虫变蝴蝶这样的一个转型。这个毛毛虫生活在一个卑贱的世界里面，自己也是卑贱的，招人厌恶，招人唾弃，招人践踏的。但是他一旦转型，就成为了一只轻盈的，能够飞翔的，能够自由飞翔的这样的一只蝴蝶，美丽的蝴蝶。这有点像是我们的肉身复活。这些毛毛虫没有知觉啊，如果他们有知觉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不幸。你去告诉这些毛毛虫说，哎，你将来会变蝴蝶的，他根本上就不相信，他根本上也就没有这种想象力，能够想说蝴蝶是什么，我将来怎么会变成蝴蝶，对不对？所以呢，他只是不断的试图要改善自己的重生。我们有人生嘛，他不有重生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会尽量的多爬一点路，多吃点东西，把自己养得更胖一点，要活得比其他的毛毛虫活得更好。我们人不时常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这个世上打拼，不就是说别人做得这样，我也要做成这样，我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呢，我们不断的试图要改善我们自己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吗？但是感谢主，他告诉我们，我们跟这毛毛虫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我们是要有这个基督再来的盼望的。这样的盼望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专注在这个卑贱的世界里面的事情，我们终归是要遭遇这些卑贱的事情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卑贱的世界，在这个卑贱的世界里面，我们会遭受许多的不幸，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公，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卑贱的。 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盼望放在这个今生今世这个卑贱的世界里面，我们必然会最终得到的就是失望。但是当我们有这种复活的盼望，我们对将来有这个美好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不一样的。我们还记得我们的谭小健姊妹，癌症把她过早的把她的性命给夺去了。但是她在临终前，她在安慰她的父亲，她说，你当年我出来美国的时候，你也为我流泪过，但是呢，因为你知道我是去一个更好的一个国度，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很快就你的泪水就变成了喜乐。但是现在我要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个地方要比美国要好得多的地方，你应该为我喜乐。有了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会有喜乐，我们就会有决心盼望将来的荣耀，是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面奔跑的意志力的泉源，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所能够经历持久的喜乐的泉源。我们愿意经历这样的喜乐吗？我们愿意因为要得到这样的喜乐，我们就持定了标杆，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也有这样的毅然决然的决心，与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残累给划清界限，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持守这样的一种深切的盼望，这是我们喜乐的最终的源头。我们想要得到这样的喜乐的源头吗？你想要神来帮助你来经历这些喜乐吗？让我们一起来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让我们一同来信靠他。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设定了那标杆，你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深切的盼望，我们就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祈求你，因为认识这样，让我们认识这样的标杆，认识这样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决心，是来自于你的那种决心，帮助我们来奔跑天路，让我们在每天奔跑的过程当中都经历喜乐，也让我们最终能够你得到你的保全，能够跑到终点而经历那极大无比的喜乐。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